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了台北地检署林静义检察官时间。违法吸金的刑事责任很可怕哟，不要以为这个很轻很轻哈，还有很多朋友哦，也不要有个贪字啊，哇哦，让自己变成是一个被害者哦，被害人之外呢，我们也让大家了解今天为什么会聊到这个部分呢？有些人喜欢投资，那也喜欢投这个所谓的国外的债券啦或基金啦，但是要特别小心呐，真的是小心呐，步步为营呐。那我们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林静义检察官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哎，是瑶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我们在讲到哦，这个景气不好呢，投资者更多好，但是呢，投资的时候要特别千万要小心，不要认为说，哎呀，这个国外境外的这些债券基金好像很好赚哦，这个赚的这个比例呢，比这个国内的这个存款啊，或者是利率还高很多啊，哎呀，不小心好像就落入了陷阱，对不对？
是是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谈到这个违法吸金哈，其实我们先聊到什么叫做吸金，吸金的意思就是吸收资金嘛。
嗯，
那我们想到吸收资金，我们唯一可以把钱放进去存的地方是哪里？就是银行。
嗯，
对不对？那银行之所以可以做吸收存款这个业务，因为它是特许的产业啦，就是政府规定它可以做。那为什么只有规定银行可以做这件事情呢？那就是因为这个金额太庞大了。我们全国的国民都存在银行，甚至到全世界的资金齁都会集中在银行里面，那就会有特别的法令需要监管，所以我们才会有银行法或各种的监理规则。那基于这种监理规则下，银行才可以做这个吸收存款业务。那我们今天聊到吸金的话，等于是没有经过特许的这些公司啊或者是个人，他们出了几个投资方案说啊，你把钱给我，那我保证你可以把本金领回去，而且这个过程中还会有好几趴好几趴的利息每个月可以领。那这样子等于就他就是在做银行的事情嘛，但是他又没有受到银行法或其他监理规则的监管，所以他中间把钱如果各种去挪动啊，各种挪用，各种侵占的话，那其实是没有法令可以去管理到他的，所以银行法特别禁止不是银行的人或者是公司来做这种吸金的业务啦。
是，不过倒是哦，这个违反吸金，我们刚才讲到，真的很可怕耶。怎么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哦，在什么样的一个定额，已经开始扩及到是一个违法吸金，可能大家还搞不清楚耶。
是是是，那我们先，银行法的规定哦，它规定的很简单，它就是说，如果不是银行，它做银行的业务的话，会处3年以上到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我们刚刚讲过，如果不是银行去做吸收存款的业务的话，可能就会触犯这个法律。那什么叫做吸收资金呢？虽然银行的银行法的规定没有到很明确啦，但是实务见解发展出来有另外一个银行法增订的一条，就是29(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多数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项或吸收资金，然后约定或给付与本金显不相当的红利或其他报酬，那就是收受存款。我们把它拆开来看哦，所谓的违法基金如果这样看，就是有两个要件。第一个就是你要跟不特定人或者是多数的人去收受款项或是吸收资金，我们把它理解就是你跟很多人啦，没有限制资格的人或是有限制资格但是人是多数的，好，这样去跟他吸收就是金额不定的一些资金。好，再来就是这个是重要的地方，就是你要约定给付跟本金显不相当的红利、利息、股息或是其他报酬。等于说我跟你吸收资金以外，那我跟你约定说你把钱放在我这里，放在我这里，我每个月定期给你几%的利息啊，或 者是我们可以调整的利率，机动的利率，这样每个月不一定给你几%，但每个月一定都领得到，而且到期以后你还可以随时的把本金去领回去，这样子的话就有可能是触犯到银行法违法吸金的一个条文。
嗯，是吴先生说，请问一下哦，像您刚才讲到了，这个要有这个所谓的银行这样的一个背景，才能够做这样的一个金融。那这个部分呢，像这种背景的，应该不会算是吸金吧？
应该是说哈，政府特许可以做吸收存款的，只有银行，不是银行背景的人或者是相关的公司，是只有特许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接触到的。关谷银行或者是民营的银行才可以做，它是列举的哦，并不是例如说你在银行上班或者是你有任何银行业的背景就可以去做吸收存款这件事。
哦，大家要听清楚哦，不是每个人都可做的啦，简单来讲对不对？嗯，不过呢怎么样才算做吴先生说怎么样才叫做这个违反吸金，他说这个也没有限定额。哦，
不好意思，我没有听清楚。
他说怎么样来叫做违反吸金，他说不是一般来讲银行没有限定额。限定
一般来讲限定额。
就是对，就是大家集资的那个金额，他写的。
集资的金额是没有限制的。他其实银行法没有硬性的规定说你要多少金额以上才会触犯违法吸金这个规定。但是齁，它有另外一个加重刑责的规定。如果你吸金的金额啊超过新台币1亿元以上的话，原本的3年到10年的有期徒刑会变成处到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所以金额的部分只是一个加重处罚的条文而已。
那个是数字游戏啦，应该这样讲对不对？
是，
不过倒是真的要让大家清楚哦，如果你有在投资的话哦，这个违反吸金的太阳哦，它一定有它构成的要件，这些要件请大家真的要记下来，要再请检察官来告诉大家。
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违法吸金就是跟多数人去吸收存款和约定报酬。那这里就是你要第一个要件就是多数人或不特定之人，不特定之人比较好理解啦，就是不特定对象，然后可以随时增加，就等于资格都不限，你想报名就可以报名。那第二个就是多数人，那多数人法律规定他是多数人，但是要实际上要多少的人，法律并没有规定的这么细。你说3个5个，也有可能成立是多数人。他那个多数人的概念其实是相对于我们单纯特定少数人间的投资理财，例如说，今天我跟我几个朋友，我们一起约定说，我们一起去投资这个东西，或者说我把钱交给某一个人，我们3、5好友。有一个其中金融背景比较厉害，我们一起把钱交给这一个朋友投资，那我们就约定好，这个约定就是集中在我们3、5个人之间，我们不会再去找其他人进来加入，所以这样子的人数就限定在我们的朋友里面，不会再随时的增加，所以这样子的话就不会变成一个违反银行法的疑虑。但是像我刚刚强调的一点，如果是说，我们3、5个人觉得已经做得不错了，我们觉得可以开始对外去募集资金，我们开始在各自揪我们的亲朋好友。这样子的话，我们人数变得没有办法限定，变成我们人数随时都可能在增加。那这样子的话，就会有构成银行法的疑虑了。
是，好，所以呢，请大家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不过呢，如果他是向多数人或者不特定的人收取一些款项或者是金额的话，或者是约定给付跟这个金额好像有点落差，甚至更高，或者是配息啊等等啊，或者是另外给的话，那这个会不会触法？这个也是个重点哦。
对，这是他另外一个要件的。他法条的规定是写跟金额约定跟本金显不相当的报酬。那这个显不相当的报酬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的概念。那我们实务上比较的基准就是银行的定存利率。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们刚刚说了，银行就是吸收存款这件事情是银行的特许。特许的产业嘛。那这样子的话，我如果外面的公司或个人去做一个吸收存款的活动，但是我约定跟投资人约定的报酬比银行的定存利率还高，那这样子，如果我一个一般的投资人啊，我在没有评估风险的情况下去看银行的定存利率，或者是那一个非银行出的比较高的利率， 嗯，那我想赚钱，我当然会去变那个去跟外面的那个人去投资嘛，对不对？嗯，
对。
可是这样子，外面的人又没有受到我刚刚说的银行法或其他的监理要求，
嗯，
等于说，如果我去投资外面的行业的话，或是投资方案的话，
是
这样子，我投资的风险就会变高，对不对？
嗯，是
这样子。我们银行法要保护的就是这个部分，
哦，
所以我们要求的是外面的公司，好，或者是个人，他们在做这些投资方案的时候，你不可以保证比银行定存还高的利率，
嗯，
以免刚刚说的投资风险的发生。
没错，好，所以呢，再次的提醒大家。不过因为这个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林静怡检察官哦，在这个下庭还要来帮忙大家解决银行法的事情。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好，谢谢啊，下次见。
嗯，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